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请打开周报第二页，我们要来看教会的首要祷告与同工。我今年要用一年的时间来讲使徒行传啊，我估计大概会讲不完，所以大概会讲两年，但是我会逐段逐段的讲。这对一个讲员来说是很大的考验，因为不能跳到那边，不能过去，就一定要讲，那一定要求神保守。感谢主，我昨天碰到一个连美国圣经公会的顾问，他是一个专门翻译圣经的，现在他们正在从事一个圣经的翻译中文本的一个注释本，在翻译，非常好。昨天跟他一起吃饭，非常开心。我就问他许多的事情，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们现在正在写使徒行传了。我一方面很扼腕，我晚两年讲不是很好吗？但是一方面我很开心，因为只有我们自己好好的在神面前领受，不是靠着别人，才是可以让我们更深的进到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的一段一段的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真理。他昨天跟我讲一个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现在的考古学已经发达到一个地步了，当时没有办法解释保罗为什么要传福音的路线为什么是这样，当然是圣灵的引导，这个没有人反对，而且一定是圣灵的工作。可是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清楚，到了一个地方，他说有一件事情，他们这些研究圣经的人老是搞不清楚，为什么在这边他要转弯，为什么转那个弯，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说他去了那个保罗的那个传福音的所在很多次了，他有一次去突然明白过来，因为那个地形跟那个地势非这样做不可。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我们这些人可以做一个完全的人，并且行完全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请你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圣经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然后把你的周报打开来，我们要来看这段的圣经。那今年我们的教会的重点是要放在认识圣灵、经历圣灵跟顺服圣灵。圣灵是神，圣灵不是能力，圣灵是神，圣灵不是圣子的分身，圣灵是独立的神，圣灵跟圣父圣子相同，需要我们接受、经历和认识。当我们讲圣灵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想把三一的神拆开来看，其实不是，乃是因为过去我们长期忽略了有关圣灵的这一个部分，或者说这一位三位里面我们最缺乏对圣灵的认识，所以我们加强，当我们更多的认识、经历、顺服圣灵之后，我们三一的神的概念就完全了。你会突然发现我们明白了。我想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学一个数学，这个数学里面有三部分，那你第一部分你会，第二部分你不会，你第三部第一部分你会，第二部分你会，第三部分你老是不会。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困难就是每一个数学题都不会做，对吗？我每次看到我们当中有些学有专精的不管你是从事实业实务的业务的，跑业务的好了，你不能对你家公司的产品 A 产品懂、 B 产品懂、 C 产品不懂，对吗？因为到时候人家买东西的时候，他全部都要买的时候呢，你到 C 的时候你就不会，你这个订单会失去。如果你是个研究学者，那如果你是某一个领域的，你就是有一个部分特别弱，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办法做起来嘛，就专门把那个东西弄起来。我想说我们学生都懂这个问题。无论你要考什么事，你要考国高中、考大学、大学考研究所、考国家考试、都一样，你哪一科特别弱，你总要把时间把那科时间拨出来，把那边弄起来。你不能一直把强的东西一直强，弱的反正放着。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就是名落孙山嘛。 那今天如果我们对圣灵比较不了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看圣灵是到底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而奇妙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各位，上次我已经说了，使徒行传28:1-28是整本圣经66卷当中圣灵出现次数最多的，多达59次，在一本书里面出现59次，而且59次是明显提到他，说这是圣灵的工作，或圣灵说话了，或圣灵做什么事情。那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像圣父圣子一样的，他不是能力，他不是神的分身，他就是神。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我们就很麻烦。圣灵是神，他参与创造，他参与救恩。那今天我们可以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不是耶稣基督做的，是圣灵做的。而耶稣基督做什么事呢？耶稣基督是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救赎，然后埋葬，然后复活，然后升天。那圣灵是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也赐给我们力量的神。那因为这个缘故，那当我们在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呢，你就越来越清楚说，原来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明白的。就像我们今天背的圣经一样，在今天背的圣经里面，耶稣说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换句话说，指教我们的是谁啊？是圣灵。圣灵指教我们的是圣灵。原来让我们突然明白说，哦，原来是这样，是圣灵。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讲的话你们不懂，我找一个翻译的人帮你们翻译，听得懂吗？刚才我们背了2个嘛，后面嘛，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些话。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圣灵动工，我们不会想起耶稣的话。那这个意思是你不会理解啦，你不会理解。弟兄姐妹，没有圣灵不能理解圣经。我上次说了，不是真正的不能理解啦，按人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是神要我们理解的那个理解。如果要理解成神要我们理解的那个理解，只有圣灵可以打开来。所以不是靠着我们的知识，你知道这是何等的公平。否则像我们当中有些博士占了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他受过这么多的严格的批判跟训练，他专门批判别人，也专门被别人批判，他早都练就一身功夫了，怎么把一个东西弄懂？那但是我们当中有些人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啊，他不是不读书啊，他没有机会读书啊，那他怎么办呢？但是感谢主，亲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碰过有多少的博士，他们对圣经滚瓜烂熟。我碰过更多没有读过书的人，叫做文盲。台湾早就没有文盲了，可是中国大陆，我这个年龄以上还有扫盲班出来的。扫盲班听得懂吗？你看你们都在太幸福的环境里面，扫盲班就是他本来是文盲，那政府要让每一个人不变成文盲，就怎么样？扫盲。扫盲怎么就叫你来上课嘛？他年纪大就要来上课，所以那个上课那个年龄是不等的，他是扫盲班出来的，就是他原来是文盲，经过扫盲的结果现在比较不盲了。不是那个眼睛的盲哦，是文盲哦，他看不懂字。所以大陆那边有很多人哈，他什么字都不认识，只有圣经的字才认得。因为他只会读圣经，其他字的，然后他圣经的字呢，跑到外面去呢，他也认得了。回到圣经里面是一定认得，因为上下文他就一定认得。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因为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会明白过来；圣灵不感动，我们不会明白过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来看教会，到底什么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人的身心是不是健康，不是没有衡量标准的。虽然我们不是100%可以用量化的方式来评估一个人健康与否，但是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些可衡量的标准来衡量。像我昨天去看一个医生，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下半身好像有一点点麻，那我就找那个医生，那医生就帮我做 MRI， 把下面照了，他就是一二节中间已经变黑了。四五节中间变黑了，就是那个脊椎里面就是压到了啦，压到了。他说这个只能不要恶化，已经不能痊愈这样哈。那他说但是你不要紧张，他说这个将来呢最多就是开刀，现在技术也很进步啊。但是这个数据就显示我的身体某些部分不是那么的健康。但是这是不是就代表我这个人完全不健康呢？不一定。 但是它有个数据，一个家庭是不是美满也有基本条件的，至少我们可以判断有些家庭是不美满的。至于一个组织是不是健全，一个国家是不是富强，也可以透过一些数据跟指标来做相对性的评估，但是不是绝对性，但是至少是相对性的评估。因此一个教会神永恒旨意的所在，一个教会神永恒旨意的所在，神断然不会不在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个参考的数据或者是样本，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健康不健康。而使徒行传就是记载了这个样本，就是这个健康的样本，这是个健康的一个指标。主耶稣升天以后，圣灵降临带领使徒建立教会的记录就是使徒行传。这个是历代教会在建立成长所必须参考的经文跟历史文献。我想没有人会反对初代教会是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他们有时候一天3000人得救，一天5000人得救。倒过来说，不一定教会人数增长就是健康的教会，对吗？不一定人数增长就是健康的教会，可是健康的教会怎么样？人数一定会增长，是快慢问题，快慢问题。有的时候是每天涨一点，有的时候是突然上来，然后就涨一点点，然后上来。但是健康的教会一定涨的，健康的教会 一定涨的。从人身心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不表示我们不会生病，不表示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完全没有问题，叫做健康。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对一个人而言，什么是健康呢？有一个现象的，有一个现象的，那个现象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有比较强的自愈能力，自己痊愈的能力。就我们说，哎，这个人比较健康，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都会生病的。哎，如果我们都如果健康的人或者有知识的人或者有技能的人就不会生病，那医生为什么还生病呢？对不对？你知道我小时候看到医生生病，我就想不通，哎。是医生怎么会生病呢？我就在想，医生不可能生病嘛，对不对？医生怎么会生病呢？医生早就知道各种的，特别是内科的医生得感冒，我最不能理解。你不就内科医生吗？你怎么会感冒呢？哎，如果是专门治疗肝的医生得肝硬化，我更不明白了，对不对？你不是就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一个人健康不健康，在于相对的是你自愈的能力好不好。如果你的自愈的能力不好，就表示你相对在这个部分不健康。礼拜四晚上我到金天长老家里面去，我到他家的时候呢，他来开门，用右手开门，开门的时候手一直指着天，这样子，一直这样子。我就跟他说，哦，他不是一个指，他2-3个指都指着天，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说，哎，我说金天长老，你为什么这样？他因为我起先不好意思，因为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可是因为我最先到他家嘛，就过了几分钟，他还手指着天。我就在想说你做法吗？我就跟他说你怎么搞的，他就给我看，你看，他说我切柳丁切到手，不做家事就是这种结果了、啊、常常做都不会这样。他现在外面讲到，所以讲他一点坏话没关系、啊、他切到手了，他就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说切到手我看一下，我不是很严重吗？他说你不知道，他说我是那种血液很不容易凝固的人，血液很不容易凝固的人，所以他切了以后呢，他说他光、啊、光这样子按着就按了30-40分钟，就这样按着，一直按30-40分钟啊，30-40分钟。要是我们一般人的话呢，就不必按那么久嘛。但是他就按着30-40分钟，然后非常小心的在他处理他。为什么？因为他的血液的功能是比一般人不健康，因为他自愈的能力比较差。所以健康的人其实他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标准，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初代教会那个信徒财务不分彼此的年代，也有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种人啊。他为了得到人的称赞，欺哄圣灵，被彼得斥责。你知道被彼得一斥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当场死在那边了。可是教会人数有没有减少？反而怎么样？为什么呢？他健康嘛，相对的健康嘛。大祭司跟撒都盖他们也去抓彼得，把他抓下监狱去，会把彼得抓下监狱去，所以教会人数就散掉，是这样吗？不是，反而更多人去祷告。彼得一出监狱也马上进到教会里面去，或者说礼拜堂里面去，或者说他们聚会的地方去，相对的健康嘛。他们也不是没有问题啊，他们当中有发生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说我们这一群啊 人的寡妇是没有被照顾到，你们都照顾得好好的，就是我们这群没有被照顾到。后来教会就按你的指示就把事情做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问题都会被解决，时候的问题，不是说你马上就要解决，但是它慢慢慢慢会解决。你知道我们生病也是这样子啊，有些小病好得快，对不对？那有些病呢，就是要拖很久的时间，那就看你的身体的治愈的能力以及那个病有多严重。但是一个人会治愈，那或者是说借着药物的帮忙我们慢慢慢慢好起来，这就表示这个人身体还健康。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初代的教会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健康的教会。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有好多的原因。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因，就是祷告跟同工。祷告跟同工是这教会最重要的两件事。可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先来读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来读八节到十一节，我们先来读好不好？使徒行传八节到十一节，一章八节到十一节，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翻到了，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念八到十一节。我先念啊。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好，我们前次已经说过了，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它是接续的一个记载，而它是同一个作者，所以这个比较没有困难。因为同一个作者的人，他有一个写法，对不对？那他写书的时候非常准确的有定义他要写什么。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是连续写的，从这两卷的圣经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使徒行传对不起，路加福音讲的是耶稣，使徒行传讲的是圣灵，不是讲的教会。那当然表现是教会，约翰路加福音讲的是天国要来，使徒行传是天国在地上部分的实现。路加福音讲的是耶稣圣子行传，而使徒行传讲的是教会圣灵行传。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就是因为这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八节到十一节，耶稣跟他们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去等候圣灵，因为我要走了，所以你们要去等候圣灵。以后他们就听懂了，说哦，好好。可是因为耶稣还在嘛，他们就一直在耶稣的旁边，一直在耶稣旁边。后来发生什么事呢？第九节，耶稣跟他们讲了话以后呢，他们正看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被取上升了。原来耶稣要升天了，就云彩把他接走。那就当他们在那边看的时候，有两个身穿白衣的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你们为什么待在这个地方呢？你们不用看了，你们不用看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换句话说，他去还要怎么样，还要再来。现在他已经去了，来了没有？还没有。来了没有？来啦。你们是2012年的12月21号吗？还是你们是哪一天的？没有来，还没有来。所以现在是什么时候呢？现在是耶稣去来之间。弟兄姐妹，耶稣去来之间就是教会，教会时代就是耶稣去来之间。耶稣去来之间的教会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请你写下来，就是让圣灵工作，就是让圣灵工作，就是让圣灵工作。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很忽略的一段。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工作的，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他要做的事情。从使徒行传所描绘的初代教会，我们看到最明显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大大的动工在使徒的身上，在教会的当中。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不知所措，可是这个 这个这两个人告诉他们说他怎么样去还要怎么样来。再回到第八节，我们就知道耶稣跟他们说，降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从这里到那里做我的见证。所以整个耶稣来之前，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借着圣灵所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他要我们完成这个工作。你知道这个对门徒来说，他们很不熟悉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认识耶稣，他们跟耶稣习惯了，因为耶稣教导他们，耶稣带领模式是带着他们一小群一小群一小群的。可是从此以后耶稣走了，不知道怎么带领，他们不知道怎么带领，他们很害怕，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圣灵，他们也不真正认识圣灵。我不能说他们不稍微了解圣灵，他们稍微知道，可他们不真正了解圣灵，他们不真正了解圣灵，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跟圣灵来往。而整个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开始，教会的成长，教会的前进，教会的宣教，教会的更新重建，其实都是教会体会圣灵和圣灵交往的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仅是教会的事，也是我们个人的事。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我们以前一直把重点放在主耶稣基督，这个绝对没有错。可是我们忽略一件事情，会让我们认识耶稣，会让我们体会耶稣，会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事的，是圣灵。是圣灵。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周报，我们所背的那个经文说，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耶稣已经说了，不要找我，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也不要害怕，因为圣灵与你们同在。我不是说今天耶稣不管我们， 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要强调一件事情，耶稣现在在父的右边替我们祷告，可是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 in us in me 或者 with us with me 其实是圣灵。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这才是我们天天要沟通的交往的对象。因此我们说耶稣去来之间，教会时代最主要的工作，最主要是让圣灵工作。弟兄姐妹，到今天都是如此，只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或者更准确的说，让圣灵在教会掌权，如同门徒顺服基督一样的时候呢，教会才会往前走，教会才能往前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看到门徒跟随耶稣，我们就怎样跟随圣灵。今天耶稣已经回到父的右边，当然耶稣住在我们心里，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忽略了，今天耶稣亲口告诉我们，带领你们的是圣灵。可惜的是，历代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传道人，甚至带领人，包括我们在内，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件事情，而以为是其他的事情造成教会的成长。我因为常常在教会走来走去的啊，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到这个教会讲道，那礼拜一跟40位教会的整个台北、整个台湾的教会的牧者一起聚会，一起吃饭，有40位都是很重要的同工，我们在一起吃饭。那大家见面的时候，因为大家有的都很熟的，像周神柱牧师啊，什么张茂松牧师啊，曾国生弟兄啊，这个杨林雅牧师啊，或者是我们很熟的，那都不太问这个问题的。可是如果是两个不认识的人，交换名片，你是什么什么教会，什么什么教会的？第一个问什么呢？说你们教会人数多少？对不对？你们教会人数多少？那个人数少了就有点 sad， 对不对？那人数多了就你看这样，一个抬头一个低头就出来了。然后你们教会在哪里？在哪里哪里啊？像人家每次问我说你们教会在哪里，我就跟他讲了半天，他就不知道。后来我就跟他说不是教堂形式的，他就说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希望有个教堂形式的，对不对？因为有教堂形式的，这感觉像教会，其实不尽然。不过我们都是这样感觉的嘛，对不对？那或者说，你们教会的牧师是谁？你们教会是怎么智慧的？你知道，我们都谈这个东西，仿佛教会的健康与不健康，教会的好不好看这些东西。那从这些人的回答，就让我们知道，包括我在内，可能我们搞错了。初代教会成立的时候，让我们看见门徒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其实关心两件事：第一个是祷告，第二个是同工。今天我们要讲这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是祷告，所以一，祷告先于一切，请你先写下来，祷告先于一切。我们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升天之前，他只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很奇怪，很奇怪。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人关心什么，就表示对他而言那件事情重要嘛，对吧？人关心什么，就是对他而言那件事情重要嘛。别人怎么看，另外一回事情。 可是耶稣怎么看就很重要，对不对？因为耶稣关心什么我们就关心什么，耶稣不关心什么我们就不关心什么嘛。那耶稣关心什么呢？我们来读第四节，第四节，我们来读第四节，一章四节啊，一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好，读第八节，预备，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主动告诉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叫他们去祷告。到了第六节，门徒问他说，你父亲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说，那个事情不要管啦，我告诉你，只有一件事情重要，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爸爸他要过世了，把孩子找过来说，我要跟你们讲几件事，请你们注意听，我问你，重要不重要？最重要了嘛，虽然你可能听过800遍了，对不对？不过他讲最后一次还是最重要的事情。耶稣升天之前最重要只讲这件事情而已，只讲这件事情而已，说你们去祷告，你们去祷告，你们去祷告。我们发觉耶稣让他们去祷告，就在那个事件圣灵降临之后，教会就成立了。所以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呢？是祷告出来的。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